人家清醒首先是对自己清醒，对吧？
对，
然后其次才是在表现的比较清，对别人比较清醒。
所谓的教科书般的这种信息或者知识量，其实并不是说在某一个人身上可以生搬硬套的。
对对对，
你永远要从很多人的事情当中去总结某一种规律。那这个模式所产生的就是你的人选，你要怎么选？
其实你对我痴情，藏在暗里已多年，在这天终于。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闲云期。我们今天的节目迎来了一位贵客，就是大家千呼万唤使出来的佟掌柜。欢迎佟姐、佟晨杰做客我们的节目。
Hello， 你好，曹宁。然后我觉得，就是你突然给了我三个 title， 佟姐、佟掌柜、佟晨杰。
你为什么叫佟掌柜？这是大家的赐名、是吗？
不是不是，因为我很喜欢看《武林外传》。
哦，
我不知道你看
过。我看过，那不是我们的那个青春吗？
对对对，是我就是。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在看，然后还反复的看。虽然就是现在由于年岁的增长，有些情节已经记得没那么清楚了，但是当时是非常喜欢的。所以那时候佟湘玉叫佟掌柜嘛，然后我想，哎，我也姓佟啊，那我也可以做佟
掌柜。你想做一个
掌
柜？
我也喜欢，因为我其实那个戏里面我最喜欢的角色是佟湘玉的角色。
嗯，
所以那我的微博名就叫标准佟掌柜嘛。有标准的意思就是我真的是姓佟，我才叫佟掌柜。所以我是标准的佟掌柜啊，我不是演的佟掌柜。
就是你这个几个名字都还蛮有渊源的。就我今天听你播客还有一点笑出来，就是那个正常生活的名字的来源
啊，
就是大家知道吗？就是佟姐的播客叫佟晨杰的正常生活。
是是是。
这个只有看过就是在家人这个节目的朋友才能 get 到这个点。
嗯，
就是
上过豆瓣的人。
对，就是说佟晨杰正常，并不是在说其他人不正常，而是说他们真的是各有各的特点。
对，我就属于就是一开始别人说我是最正常的人的时候，我还有点不开心，我想说，哎，正常
好像没特色是吧？
对，显得自己很没有特点，没有腔调的感觉。但是后来慢慢就是大家也会向往说，其实做一个正常人吧，这种还是挺能够自洽的一个事儿。
对，就我因为之前那个追这个在家爱人，然后后来跟 K 哥录了一期节目嘛，然后我还跟我身边的朋友各种安利你们这个节目。
嗯，
然后我们再说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佟晨杰是这个节目里面最有大局观的人。
哦，是吧？
就是感觉所有人都有小情绪，所有人他的那个优点和缺点都非常鲜明，只有佟晨杰好像就是比较正常，或者说比较妥帖，
在干正事儿是吧？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站队嘛，就站谁站谁，然后我不信我就站到了 K 哥那一面，我说我非常理解他的这种任性，我说这个男生有的时候也是有小情绪的，但是我们就会吵。
那我觉得我理解你的，因为 K 哥的小情绪我也很清楚，
嗯，
他就是时常会有。小情绪就是不定期的会出现的，而且就是你掌握不了它的规律，你知道吗？就像宇宙的奥秘一样，就是你不知道。
但在节目里就会被放大，
会被放大，因为当时的这种环境其实是很容易让人产生焦虑感的。而且就是你知道有摄像机对着你的时候，你反而有点有时候会不知所措。
嗯，
你想要表达自己，但是你的方法用错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的情绪就很明显。
嗯，
跟你说个小故事吧。说到我的这个思路的问题啊，就是说昨天不是圣诞夜嘛，然后就圣诞夜，然后我们一开始一群人在吃饭，大概30多个人，是个大 party， 然后玩好了之后就说，那我们去唱歌吧。那接下来就是坐车呀，然后我和 K 哥，然后还有另外一对 couple 坐在一辆车上，我们就准备去下一个地点。那因为卡拉 OK 房是别人订的嘛，所以我是不知道这个房间是哪个房间谁订的，那我就在问，他们三个就完全就是懵的状态，然后 K 哥就开始就开始天马行空说一些有的没，然后我就一直看手机，然后他们消息过来之后，我就说哦，是比如说 V 级，然后谁订的，什么 Tom 订的，然后旁边的女生就说，哎。只有你在正常的思考，哎，我们都完全不知道应该要干嘛。
就感觉你是那个主题线，就是要 hold 住局的那
个人。对，我就是那个，就是通常一件事情放在我面前，我是那种我一下子就要抓住最终我们要达到的目标的这种感觉。
这还蛮有掌柜风范。所以你讲到你说你有这种去 hold 场，或者说愿意帮他们在他们这个意识迷离的时候主持大局，这个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就是你从多久开始就成为一个非常有主见？ 的一个女孩。
我上小学的时候吧，
嗯，
因为我上小学是这样的，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要兼顾去区少体打篮球，
嗯，
所以我从小学一年级下开始，我就过着一种双重生活，就是说白天是上学的，然后上学可能放学三四点钟我就要去少体校打篮球。那虽然都在一个区，我们那时候都在卢湾区嘛，但是你知道从黄陂路到南昌路其实还是有点距离的，那中间可能再少也有差不多一公里吧，那你要完成这个路途对吧，作为一年级的小学生，也就是你需要在学习的状态，然后在这段路途当中去调整到一个训练的状态，你就进入对你身体的一个考验。这种就是生活方式有点像我现在的，就比如说你看我的朋友圈或者微博或者我经纪人的朋友圈，他们就是一篇是比如说童晨杰的播客在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下一篇就是啊美美的出现，然后就是你知道吧，就是我说你们一天在晒我的头脑，一天在晒我的肉体。对，那个时候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白天好像是啊锻炼我的思维我的头脑，然后到了晚上就开始锻炼我的身体。
你不应该叫童晨杰的正常生活，你应该叫双重生活。
童晨杰的对双重生活。所以当时就是你一边听着数学课一边下面做语文作业，然后我上学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我上完学之后把所有的知识全部还给老师的那种，我学的只是学习方法而已，到最后就是已经比如说上数学课我已经不用数学老师布置作业了，我本来就是课代表，我可以直接布置作业，我已经完全知道老师今天会布置什么，然后就是这种你应该很有体会。
对，甚至可以带老师布置作业，
对，然后
甚至可以
带老
师
批
改
作
业。所以那时候你会觉得你比同龄的这些女孩要更成熟，或者说更
自律吧，
更自律，
更自律。我上学的时候确实成绩也是不错的，然后还是班里的干部啊这种。然后到了球队的话，因为我是打控球后卫的，所以其实也是需要脑子的一个位置。
嗯，
所以我就觉得哇，一天都在动脑子，都在动脑子，
这个就是身心协调发展，就是
对，就一起发展。那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大的一个惊喜。就可能比如说你后面做模特，大家可能会以为是不是这个
对，就是无脑的女人，
对，一路美美的上来的。但其实听你这样说，你其实是还蛮强悍、蛮独立的这样的一个。
对，就是因为我妈妈她本身是一个很就是技术精英，因为她是美发师，也是美容师，所以她什么职称都是要考到一级的，你知道吗？那种，然后她就会跟我说，哎，我们那时候学技术的时候啊，比如说师傅教我怎么刮一个刮脸，那时候不是有修面嘛，那个是个很高超的技术，现在几乎已经失传
了。拿热毛巾敷一下，然后非常舒服，
对，就尽量不要把别人割死之类的。然后她就会说，我当时一开始怎么练的呢？我就拿把刀剃冬瓜皮。知道吗？一层一层一层，后来就剃得越来越细。他说我这种技术都是硬练出来的，所以你也要好好修炼的技术。
所以你很小的时候就有一种就是要我要靠本事吃饭的这种，
对，就是
自我意识的觉醒。
至少是什么事儿你都要拔尖儿。
嗯
嗯，我妈那时候基本上就是你考试，比如说什么小学三年级之前低于90分，之后比如说低于80分之类，有的科目啊，有的科目是低于90分还是不行的。你就是回去要挨揍的那种，
嗯嗯，
就家教很严。
所以你觉得这个东西对一个女孩的成长是不是还是蛮重要的？就是要自立。
有一点吧，但是其实那时候没想那么多，那时候只是说，哎，我要好好的活着。
那你当时有什么就是像偶像一样般的存在吗？或者说你觉得某个不管男性女性，他可能是你这个生活态度的一个标杆？你是说，哎，我活成这个样子，那我就非常对自己非常满意。
哎，其实我不是一个常年有偶像的人，
嗯，
真的不是。
那你有粉过什么吗？不管是活着的、死着的、真实的还是……
哦，那我很喜欢的女歌星就是林忆莲，
林忆莲哦，
还有叶倩文，就是歌词啊，我们都会去抄嘛，像《伤痕啊》啊这种。哎，现在听就是到现在，你再看这个歌词，你好像大概明白了他在唱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歌手，对我来说，包括他之后的一些生活态度啊，跟自己像灵魂伴侣一样的李宗盛结婚了之后，他们还面临很多可能在今天就是微博就是天天吃瓜的这种
炸掉的事情。对，
然后他们就勇敢的结合在一起，然后生了孩子。但是他也是很勇于说，哎，我对这个人，可能他已经是我就是感情路途中的一个过客了，就是我在他这一站已经结束了之后，他也勇敢的进入到下一段，然后下一段那个年轻的，然后 wild 的这种形象。那我觉得是他的一个年龄段上他需要的一些活力了。
对，你说到林忆莲，我的第一感觉是很坚韧，不知道为什么。
他是金牛座。
嗯，
他我觉得他是有这种韧劲的，然后他也是不是个子不是特别高嘛，就很有韧劲， 包括我觉得那个年代的歌手叶倩文也是我很喜欢的歌手，因为他本身他身材又好、
啊、潇洒走一回
又修长然后那时候我喜欢听他的情人知己嘛，
嗯，
然后那时候的就是他带过的这种情感的幻想啊，就是好像说你做情人就两个人有产生爱意的话，你跟这个人一定要是无话不谈的知己，所以这首歌就叫情人知己，我很喜欢这首歌，当然我永远唱不上去就是、嗯、
所以就是说其实那个时候在你幼小的心灵里面已经有一种就是身心协调，还是说一个女生她的成长她要就是说不要老靠自己的这个美貌来赢得别人的喜爱、
嗯、
也要靠自己的能力和大脑的这种魅力，有这种弦儿吗？
我就是我倒没有想过怎么样去讨人喜欢啊，因为我从小其实是一直被诟病我的外貌的这样的存在，
嗯嗯，
就是我妈一直会觉得说，就包括她小时候我在吃饭，然后大家想象这个情况，我在吃早饭啊，喝着泡饭，然后她在帮我梳头，因为我妈是理发师嘛，所以她每天会给我绑那种很紧很紧的发型，然后就说我看那个小精明长得那么好看，怎么我生个女儿就长成这样，
童年阴影居然是这个
哎，但是你知道我的性格是我从来没有自卑过啊。
Okay, 冒昧问一下，令堂年轻的时候美貌吗？
啊，非常
哦，
而且身材很好。
哇，那就是感觉像一个张爱玲的故事，一个特别美丽有魅力的妈妈。
对
女儿的那个价值，可能有的时候会很致命吗？
但是他跟张爱玲的母亲的区别还在于，就是说他还是比较 local 的，
嗯，
他没有说那么多的海外的这样的接触的经验，或者说他没有说真的我要去突破传统的桎梏去做一个独立女性。那我妈是没有的，嗯，因为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是单亲家庭，所以小时候因为单亲的问题，我妈也是一再的给我灌输不要去跟别人聊这个事情，
嗯，
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们家是什么样的，她可能会担心会受到歧视
或者非
议，对，所以她并不是一个，
她就说在保护你的这个内部，
也是保护他自己。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要求也非常高，因为毕竟他当时只有三十几，比我现在年纪还要小一点，他可能会有对他未来的感情生活的一些规划，所以说还是会对我有很多限制吧，因为我感觉就是家里存在的一个小喇叭，让他把静音不能讲。
我想起那个张爱玲是说他写那个红玫瑰与白玫瑰的，然后就说他那个心路历程，他说其实这些事我写的都是我妈和就是她和她那些闺蜜们就是那个八卦时候聊的事情、
嗯、
说他们当时我很小，他们以为我不知道，但我其实都听懂了，然后我写出来了，他们看了一定会骂我，但谁让他们以为我不懂呢就是你们上次聊的，就说不要低估这个小孩的心智，
对，千万不要低估小孩，
因为小孩就是在这种浸润之中、嗯、他浸润在这些这个人情世故里面就慢慢的成长，而且他可能比你想象的更早熟，
是，然后我那时候我外婆对我有一个评价嘛，因为我们上海的孩子很多都是外婆带大的，所以我外婆就对我就评价说，你不要看这个小孩他平常不声不响，
精得很，
就是他什么事情都知道，因为我那时候比如说我是那种就是家里有的时候会开两桌麻将烟雾缭绕然后我就可以一个人坐在那里看电视从早看到晚连广告都不放过的人，
但是耳朵也会听一下，就是说
会听他们在说什么、哎、谁跟谁的关系啊，谁跟谁啊什么，我不会问，但是我都知道，
嗯，
然后这个也形成我长大以后的一个习惯，就是说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跟 K 哥聊天，他说哎这个事情你怎么知道，我说你也在现场，只是你没有听而已、嗯、
就是你是敏于观察，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旁观者、嗯、感受者，
对，但是你有的时候也会有点困顿，就是你觉得信息太多了，你反而不能够清静一点吧，你说
会对，会不会有一点就是那种就是有一点点苍凉感，就是感觉好像其实
苍凉是张爱玲的
对吧、啊、太阳底下没什么新鲜事，因为就是太早熟的孩子都会有这种状态，
嗯，但是我是勇于面对这种苍凉的，
嗯嗯，
因为你知道了不能当不知道吧，
嗯，
知道了当不知道自己也挺痛苦的，然后
你会有那种感觉吗，就是说假设有一个 party 很盛大，然后投身其间，但可能在某个瞬间会晃下神，说这终究是一场这个可以繁华散去回归到虚无的、
这个确实有过，但是这个是我三十岁时候的想法、
嗯、
我现在的感觉，因为我刚经历完一场 party 嘛、
嗯、
我觉得就是 enjoy 每一个 moment，
哎，这个过程我很好奇，因为对我自己特别有指导意义。因为我现在就老有一种，就是、
嗯、
哎呀，再热闹又怎样？这个
嗯嗯嗯，
就会有
小时候也有吧，
有的人会觉得很虚无嘛，对吧？
会，尤其是我20岁的到30岁这段时间都是非常热闹的。
对，我记得你说你这段时间过得很快，感觉很快，
咻咻咻的那种感觉，就是时间是一块一块的嘛。你一会儿去国外工作啦，一会儿就是又在欧洲见男朋友啦，一会儿要结婚啦，一会儿就上报纸头条啦。有的时候你去参加个活动，因为尤其你会有这种感受，比如说你被邀请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所有的流程你都知道，就像我小时候做数学题一样，我已经知道功课是什么了。你知道吗？所以就是上学上到后来，为什么我会想去做模特，我也是觉得上学有点无聊。但也不忍跟你绝情，我匆匆地再喝一杯，
没法清醒。一般的我觉得男孩女孩都一样，就是他在成长过程中他的那个心理性格的形成，它都是有一种反应刺激模式嘛，就是比如说他怎么样做，然后会受到一个好的正向的反馈，然后他可能就慢慢习惯了这样做，然后慢慢这个东西就奠定在他的一个性格基因里面了。对，比如说那种，比如说对于这个能力好的好学生，或者说外形条件特别讨人喜爱的孩子，他可能就觉得，哎，我就是要受人呵护，然后被追捧，他可能就某种程度上来讲变得比较这个傲娇。对。
我其实是属于我觉得我有点野路子的，可能这个也跟我打篮球有关系。因为你如果长期的只是在课堂里这样一个比较闭塞的环境里面，你碰到老师同学，就老师这么多人，然后当你有了一个兼职的时候，你又接触到另外一群人，所以你会慢慢的在两群人的生态环境当中，你会找到一个规律。我本身就不是一个见面老师或者教练就会非常喜欢你的这样的类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基本上3个月吧，他们就会慢慢喜欢上我，然后我就会成为他们心中很好的学生，很好的队员。这是我总结出来的规律啊，但是我那时候没有总结过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可以这么发生的，所以我并不担心说我会成为一个，
还是有底气，
对，成为一个就是不受欢迎的人。而且我从小其实人缘也是非常好的，然后我的同学们就是像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就是聚集了一切的力量，是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那时候不是上语文课做数学作业，上数学课做物理作业，所以我永远是不会带作业回家的。
所以你的作业就成为大家。
对的，然后在我放学的时候就开始传播出去了。
你是最早的得到。
就传播出去，然后最后发生的问题呢，就是说完作业第二天发现，哎呀，自己做错了一道题。
然后于是所有同学这道题都
做错。就你就会发现你渐渐的变成被人所依赖的一个，然后你在群体中拥有一些地位了之后，其实你对自己的容貌也好，外形也好，好像就没有那么在意了。这个时候可能我觉得还是性格吧。我比较慷慨，然后也比较因为相对比较大气一点，不会跟就是不会去跟别人故意结仇，或者说我踩低你，就是我的作业所有人都可以
说。一个可能就有点招黑的话，就是在我接触的这个上海女生里面，就是这种大气还真的就是蛮令人印象深刻的。因为我觉得好像这个不是地域黑啊，就是说一般这个南方地区的女性啊，她就是比较温婉，或者说她比较细腻到就是她内心有非常多的细，
他就很多规条条框框的东西，
对，就会让人就会让比如说我们这种对吧，典型的山东男人，觉得有一丝丝实在是搞不懂，也摸不透，也懒得理，最后就最好就是各自欢喜了。
那我只能说，你要么碰到的女的太少，要么就是碰到的上海女人太少，
就是会产生一种说，为什么有的女生像有男生的那个气概，或者比较豪爽吧？对，我们不要用性别做标签了，对。你小时候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还是跟我打篮球有关系。
OK， 所以你看这个体育是多么重要。对于
就现在我觉得就是小孩真的是接触体育运动太少。
就是我觉得对，有一种娇惯的感觉，就是感觉他非常孱弱，就是他好像身体看起来很孱弱，但心灵更孱弱，就是感觉好像非常玻璃心。
对，现在的小孩就是我前两天有听说小学生都会有这样的对话，说别人比如说家长跟他说，哎呀，你考试考不好怎么办，说大宝我去死。就你无法了解这种心态是怎么形成的，你知道吗？然后因为我们小时候比如说我妈说考不好考不好考不好，然后就那就憋着劲再去考了，对吧？
抗挫折能力比较强，
是就在学了。就包括我之后的说我去做模特也好，做演员也好，其实都会有很多挫折。
那你这个挫败感有没有哪几次可能非常危险的要摧毁你了，但是你可能扛过来了？
我觉得我运气还是挺好，首先外界没有给我很大的摧毁，
就还是善意为主。
然后我自己也不是那种就是会容易很长时间焦虑在某件事情上的人。我觉得这个事情我没做好，那我首先我就承认它。你首先你承认它是因为我没有做好。我曾经做主持人的时候有过一次很大的危机。就是后来我发现我真的不适合做主持人，因为那时候的临场应变能力太差了。我那时候主持一个类似节目的新闻发布会，制片人呢他临时给了我一个很长的串场稿子。
发生了类似于朱丹那种事件。
就是你在台上你不知道该干嘛。
OK。
我觉得我那时候是完全并不具备一个主持人的素质的。活动的时候就已经满头大汗。
就是在飘了感觉。
对。就已经不在状况内了，然后那时候二十几岁嘛，然后就是临场应变也差，然后名字也记不住，然后稿子也记不住，你就觉得你就起飞了，你就觉得你的灵魂已经不在那儿了。然后后来这次事件之后，就等于说本来是有一个盛典的主持是要我去的，结果就直接说你不用去了。就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
有点怀疑自己，
对，那个是一个很大的挫败，导致其实我现在。比如说你让我临场去主持，我其实还是会有点紧张，就是你让我说自己的可以，但是你要我说那个就是规定好你说的东西就不太行。
freestyle 还比较好，就是不能限定。
对，限就不太行。然后就后来就是这个事儿吧，就让我就是差不多快放弃主持这个行业了。这种工作可能没有那么适合我，但是不代表我不能干别的。
对，感觉你的这个成长经历也不是特别有这种教科书般参考意义，因为很多东西是你自己摸索出来的。
那人就是要摸索啊，我觉得这个你说的没错，就是所谓的教科书般的这种信息或者知识量，其实并不是说在某一个人身上可以生搬硬套的。
对对对，
你永远要从很多人的事情当中去总结某一种规律，或者说总结就是对整个人的成长有帮助的东西。
嗯，
那比如说我们聊到的，你要自己去思考，要探索，然后你要有一个向上的底气在那里，你不能说我干不成啊，算了，我干不成这个啊，这个也干不成，我就是一个什么都干不成的人，那这个事儿就不行。
我上次跟 K 哥也聊到嘛，就是说。现在很喜欢讲原生家庭，很喜欢讲童年阴影，但是有的时候你不能卡在那个点位上，你就不动弹了。而你可能十几岁确实是有原生家庭问题的，但是到了二十几岁，十年的成长都没有让你走出这个阴影，其实也应该想想自己
是不是有点问题，
对，自己是不是不成长了，或者是不是就拿这个当成一个
借口
、
嗯、
对。
对，
因为人总归要经受一些挫折，然后有一些这个痛苦，它才能够生长出一些新的东西，就像我们练肌肉一样。
我也练肌肉。
对，所以说白了还是体育。然后我觉得就是体育真的跟心智它是那个，我觉得底层逻辑是很像
的。是
的，
因为它会磨练你。
对, 对。
它会就是运动会带给你很多痛苦。
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要去就是说白了就是你每天得去面对，而且我要去勇于承受这种痛苦，就像明知道这里会痛。
对对。
但是你还要再练再练。
就说到时下很多这种社会风潮吧，我隐隐的感觉里面有一种好像想要逃避痛苦的感觉，就是喜欢把这个东西解构，就是把那些比较沉重的东西轻松化，但有的时候你其实。
标签化。
对，就是其实我们不愿意承受这种为了成长而必然经历的痛苦，最好是越短越好，越轻便越好。
我觉得这个是就是 bullshit， 就是对我来说是不存在这个。
因为你小时候是练出来的嘛。我想到一个例子，因为我小时候也是练跳高的，然后但是我的弹跳力呢，其实并没有那些小朋友，就我的那种小伙伴那么好。我记得我们被派到市队去训练的时候，那个女教练就把我区隔开，她说你先去。蹲那个台阶，就是让跳蛙跳嘛，其实是在练我的基础弹跳力了，对吧？大腿力量不足，但是我小时候就非常受伤，然后我就是坚持了三天，我就说我不练了，然后我就从此放弃了跳高这条道路。也许说不定到时候还能加点什么分。后来我一直在想一个事情，就是说我小的时候觉得我特别恨那个教练，就我觉得他凭什么看不起我。然后后来我其实反思更多是自己那时候不太懂，就是。你把一种它可能是针对性的训练当成了一种区别对待，然后你把一种你必然要经历了成长上的痛苦当成了一个灾难性的自尊的受伤，那这个可能我觉得也只有长大了自己教过别人才有这种感觉。
但我觉得你还是去面对这件事情。但是有很多人可能他并不会去思考这件事情真正的规律或者真相是什么。因为我们一直在说人生不就是不断的在追求真相吧。
嗯，
那这个真相是到底是客观的真相还是你主观认为的真相。就像你上次跟 K 哥聊到的问题，其实他也有他的问题是在于也是被一些周围纷纷扰扰的细节去蒙蔽了他真正去发现真相的这双眼睛。
这要 Q 他一下。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像我们说，就是心理学上最基本的一个，就是你不要觉得所有人都是来害你的。
对。
对不对？
那种叫受，严重到一定程度就是受迫害妄想。
对，就是是会有一点的。然后你觉得这个人他只是在针对事情而不是针对你。嗯、因为老实说没有人那么有空。天天针对你，
对，
你是谁呀、啊、你要被针对 对吧，
就是我觉得我们都是长到一定年龄才意识到，就是说人和人的内心活动真的很不一样。就是像我其实特别想就是找朋友，就尤其是对心理比较敏感的一些朋友聊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傲娇的感觉。就我就觉得这个傲娇成风啊，现在就是。
是吧，
就是你感觉那个你经常比如说现在叫 emo 嘛，对吧，你深夜刷社交媒体，你就觉得说这个人他这种姿态明显就是他想要人陪或者安慰或者就是说撒个娇、
嗯嗯嗯、
可是他就是要表现成那个样子。
嗯、
可是
不直说，
对，不直说，但是谁又不 emo 呢？谁又不傲娇呢？然后于是乎大家就都明白对方大概是个什么状态，可是都变得好像彼此之间很疏离。
嗯、我觉得我是非常讨厌这种，我就觉得
有话直说。
对，而且我永远是那种如果我想找这个朋友，
嗯，
我或者说我需要人，我就直接说的。
嗯，
就比如在家里我就说 K 哥我现在有点不爽，你快点安慰一下我。
嗯，
就是这种。然后朋友的话，如果我想要找这个朋友，我就会立马发消息给他。
但是比如说如果是这种情况，就是说你很在乎的一段关系，至少你自以为很在乎的一段关系，但是你几次示好，可能你觉得对方那个状态跟你期待的差很大。
嗯，那就算了呗。
OK， 就随亲疏随缘
了，算了
吧。
就是我的立场是这样，可能是我是火象星座的。火象星座的人是这样的，我前段时间正好看了一个微博，还挺有意思的。他就说我可以倾尽一切去对你，我可以展露我所有的情感，告诉你我是怎么样的爱你或者喜欢你，想跟你在一起。然后今天我可以把这些事情全部都做掉，然后明天，如果明天你还没有反应的话，那我就不用再理你了，因为我已经全部敞开了，但是你却没有反应。
但是对有些人来讲，就是说这个没有被回应，这个东西成为他的一根刺。
嗯，
对，他可能，对，他可能下一次需要有一个人帮他把刺拔出来，他才能恢复本来的温柔。
那我觉得可能这样的人很容易变成刺猬，就是他身上就全部都是刺。首先我觉得这种刺不用存在。第二是你要谁来帮你拔呢？
嗯，
最后还是你自己要拔嘛。就是你得心上的这根刺，你很清楚这根刺是刺在你的什么位置上，你最痛的是什么位置。比如说你最痛的是你的爱情的部分，你觉得你付出了你的情感，然后那个人不爱你，那这个是你的一根刺。然后友情上又说你最好的朋友背叛你啦，那这又是一根刺。但是真正的原因你有没有去，
就是人敢不敢直面自己，那个东西特别特别难。
所有的问题你总结下来都是面对和不面对的问题。
嗯，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有生活中有很多的面向、
嗯、
其实你在一个领域或者说一种关系模式受挫了，大部分人的正常反应都是趋利避害，都是我想逃掉。
嗯，
但是有的时候你一直逃，但可是这个问题不解决，你会发现所有的你的生活变成循环轮回。嗯、对，这种感觉其实让人觉得很糟糕，就是有极强的无力感，你觉得自己没有成长。
那、嗯、你就是被定在原地了。
嗯，
你就像被跟针定在原地一样的这种，就是一只蝴蝶标本的感觉。我们不是现在都喜欢说什么宇宙洪荒，什么宇宙规律吗？
嗯、
我觉得宇宙规律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大的奥秘啊，它只是说你在面对你想要探究的真相的时候，你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把它探究到底。
嗯，
或者说你有没有勇气第一时间把所有责任归在自己身上。
嗯，你是可以做到的吗？就是说这件事我错了，这件事其实从头到尾是应该我来承担这个责任。
对，我承担我应该承担的责任。就是当你把这件事情分析的非常透彻的之后，其实你会发现你肯定是承担一部分，但是你也要很清楚的搞清楚说不该承担的我绝不承担，
嗯，
该承担的我勇于去承担。是你的错就是你的错，是我的错就是我的错，你不要把你的错强加在我头上，但是我也不会把我的错强加在你的头上。
嗯、
那如果大家分分清楚想明白聊清楚，还是可以做好朋友。
那你能不能理解一种人的心态，就是他不想当坏人呢？就他觉得说即使这个东西让大家都很不爽了，但是最好这不主要是我的错，可能我也有错，但是大家都有的错，就他不想成为第一责任人。
但如果这个事情是很多人参与或者被很多人看到的话，你是逃不掉的。 因为大家会有自己的想法，
嗯，
你在逃，别人肯定知道你在逃。
那缩小到更小的范围，比如说像亲密关系中，
亲密关系就说夫妻之间嘛，
对，或者有的时候就比如说其实是我想个场景啊，就假如说、
嗯、
其实是 A 不爱 B 了、
嗯、
但他总想让 B 就是自然而然离他而去，而不是说我把 B 甩了、嗯、就这种心态其实还蛮常见的，
男的都会这样吧
这个叫什么颗粒之效颗粒之效应是吧
我觉得好多男的都会用这招吧，
嗯嗯，
我觉得女生还是就是在这个时候的话，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弱势的位置。首先你要跟自己说，我不是赐你给予我爱，
对，
而是我值得你来爱。
对，
我首先知道我是什么玩意儿，然后你是什么玩意儿、
嗯、
然后你对我的爱如果建立不起来或者消失的话，那是你的问题。
嗯嗯，回到那个大白话，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的，对吧？
你可以这么说，但是这不完全是那个，只能说这方面的事情，这个安全感是你永远要给自己建立的。就是你不管在跟谁的关系当中啊，你都要很清楚的知道我是什么东西。
嗯，
就我说的比较大俗话啊，
对对对，
就是我
这个自我认知
对对对，就是我是什么样的人。比如说你大概知道自己的容貌啊、身材啊，然后就是学识啊、智慧啊，我是有我自己的体系的，我是有我自己的风格的、
嗯、
所以那只是说你可能这个风格我们不合适，或者说相处起来不合适，因为亲密关系还有很多相处的问题、
嗯、
哪怕你有最初始的这种欲望的吸引，但是你两个人要是真正的生活在一起，或者有很多的细枝末节的事情在你的现实生活中出现，那你势必是会去面对很多就是在事情上反映出来的每个人的性格。那这个时候的话产生不合适是很正常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要检验的，
对，就很正常。你甚至可以告诉你的男伴，就是说你觉得我们不合适是不是，
嗯，就如果他能大方承认，其实这个关系有机会更深一层。
对，就是至少这段关系可以，我觉得只要你问出这句话了，这段关系就是对你来说是有个交代的、
嗯、
但是对方的回应可能决定了这个人能不能继续留在你的生活当中。
对，
如果他觉得他承认，他说是的，我觉得我们不合适，那 OK，我觉得女生主动做这件事情没问题的，因为男生可能他的心智有点发展、
嗯、
有点落后，
对，缓慢，对，
对，
这个叫什么？男人至死是少年。哦，我这句话真是油到不行。我每次听到这句话，我就说啊，那你不是说你就不长了吗？
对对对，你就对对。然后你就说，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如果他不承认，他还是继续逃避，
嗯，
那我觉得，嗯，有个决断力吧，就是你不要再出现在我生活当中了。
就所以说，嗯，这种巨婴型的。男生可能比较常见啊，但是还有一种圣母型的女生其实也还挺常见的。
嗯，
就是她有一种，所以为什么
我要包容嘛。
对，所以为什么会有一种讨论，就是说这个 PUA 啊，就是说、
嗯、
我们说的这个 PUA 不是那种就是非常恶意的，我们就是说一种 PUA 倾向，就是明显我们看出来这个关系已经失衡了，就一个人在过度索取而且又不知回报，就他很不平等，但是在另一方就是尤其比如说以多以女生为主，她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就是要这样，因为她需要我。
嗯，
对，这个东西其实是我觉得是不够强大的一种表现，或者是有点畸形的。
嗯，我觉得是女生被就是从小灌输的一些东西吧、
嗯、
就是说女生一定要母性。
对对对。
那你的母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可能你没有孩子的时候你就体现在对伴侣的身上。
嗯，就母性是一个天然不对等的嘛，就是可能
是
给予大于索取的。
就
是
你就无条件的付出、
嗯、
你就因为我是女性，我是有母性的女性，所以我要去包容她的一切的缺点，或者她对我的伤害。她都是无知的小孩，她都是没有成长的小孩。
会、嗯、把她想象的非常的美好。
或者你会把你的伴侣想象成一个婴孩一样的形象、
嗯、
你就觉得啊、哦、她是我的宝宝。
嗯，
他可能做这件事情他言不由衷，他有他的苦衷啊、
嗯、
我们再看一看吧。
对，但这相当于就是不是两个非常独立的个体的交往，
其实不平等。
对，
我觉得不平等。
或者说其实他被对方，就是这种女生被 PUA 的另一面，就是说他其实把对方看成了一个巨婴。
嗯，对，就是他的宝宝嘛， 因为女性母性这样东西也是被长期的就是美化的一个东西，
嗯，
对，所以就是当女人被赞扬她有母性的时候，她是很快乐的，她是觉得很幸福的，就觉得说哦，我是一个完整的女人。但是如果母性被过度的使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她变得毫无原则了。
对，
这个就是我说的母性，就是可能真的是针对你的小孩也会是这样的，就是你过度的母性的话，就是你知道现在过度保护啊，溺爱啊，或者说
直升机式家长，
甚至鸡娃也是过度母性的一种体现嘛，对吧？所以就是说我什么事情都有个度，我是这么觉得的。虽然母性是一样很好的东西，但是有的时候你它免不了也是受到女性荷尔蒙的一些影响的，它并不是非常客观存在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母性还是需要合理运用。
就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对女性的期待，就是我们说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可能贤妻良母这个已经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这个历史悠久的一个美德里面，它已经好像被当成一个太天然的东西。然后但是到
而且觉得你就应该有。
对，然后可能他对他的一种反制，就是比如说讲到新时代女性的话，说什么讲什么女汉子，那我觉得这又是另一个极端，就是说他更像男性的女性。
嗯，
但是那现在稍微又回调了一点，讲这个独立女性，但是我觉得独立女性其实是一个还是需要被界定的概念，因为独立这两个字并不是像他字面那样讲的清晰。就有的时候你要做到多独立呢，是不婚不育，还是说你根本完全就是两性对立。我们这节目也被骂过，说这个什么挑战性别对立，就导致我再也不敢宣称自己是个女性主义者。对，我以前觉得我大学上过很多课，对吧？我在这个沈一飞老师的
段子嘛，
我在沈一飞老师的调教下，对吧？我也了解了非常多的这个女性主义的理论。那我也觉得，哎，我很同情啊，我也有很多关系很好的女生朋友，就是真的，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很平等的分享这个事儿的，但我发现现在在这种语境里面，讨论会有时候变得很困难，就是他先是给你上来贴标签嘛，
是，就是大家都太扁平化了，理解都很片面吧，只是去看他一个点或者一句话，我觉得啊，就是人还是有点深度会好一点，去理解事情的维度也会多一点，然后关于就是贴标签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挺扯的，因为我是特别不喜欢被人贴标签的一个人。就像你说的，就是我一开始就被人说哎美女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
就你被贴过哪些标签？从你出道以来，或者说甚至从你没出道以来？
就是这种长腿啊，美女啊，什么气质美女，我还气质美女，都因为长得不太好，不够好看，所以叫气质美女。然后最近不就是人间清醒嘛，对吧？就是我觉得，当然感谢大家对我的喜爱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对一个人的了解，因为大家可能我对于大家来说也只是一个茶余饭后的一个娱乐而已，所以你不可能说你花那么多心思去好好的研究童贞节究竟是，对吧？
童贞节思想大全，童贞节年谱，
是啊，就是被研究那些伟人也不见得被研究那么清楚嘛，所以还是别人家的事儿，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关于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去怎么了解自己，分析自己，这是一个一生都需要花精力去实现的一个事情。
人间清醒首先是对自己清醒，对吧？
对，
然后其次才是在表现的比较清，对别人比较清醒。
是，就是我觉得我被称为人间清醒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我对自己了解的比较透彻吧。我对自己在什么事情上可以做到什么地步，在情感上可以容忍到什么地步，我还是比较清晰的，然后边界感比较强。我最近一直在讲人跟人之间的边界感的这个问题啊，就像前面我们说到一段关系当中所谓的错误也好，你承担哪一部分，你承担多少，这个都是一个边界感的问题。如果超越了这个边界感的话，就会让这段关系显得不平衡。
我最近做了一次精神分析，然后聊了20分钟，我就感觉自己被看透了，倒没有崩溃吧，我是觉得说这套方法论还是切中要害，就被界定为一种关系性人格。就是我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很多例子的本人，就是我会期待就是说在一个关系中我是一个好人，然后我期待就是就我对自己的定义其实是严重依赖于这个关系给我的反馈。某种程度上来讲我是没有自我的，因为我的自我全是我在关系中的镜像。对，就是但是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自我认知的一个在校准嘛。对对对，就是我想想其实是对的，就是如果我是一个那么自我的人，那我其实不太需要别人就是
对你的评价。
对对，我就不会玻璃心。 对，我也不会傲娇，但有的时候我会，那其实说白了我还是在意别人的，但是怎么好像我给自己一种错觉，就是诶，我是忠于自我的。所以他就是与关系型对应的一种人，就是说他会非常清晰的表达自己的需求，而这个需求有的时候他不太在意，就是说这个东西会不会伤及到对方，因为他觉得对他者的诚实才是对他最大的尊重。但是你像我这种呢，我就会觉得说我得让他觉得我好，这样才是对他的。但其实有的时候他会觉得我不需要这个东西，是我自己幻想出了一种对别人对我的期待。
其实没有什么必要。然后但是我也不认为做了精神分析是一个完全可以接受的效果这样的。就是说精神分析其实也是对你的一个片面的评价。
对，
我永远是这么觉得。
它是切片观察。
对，不管是什么分析，除了你自己对自己的了解之外，其他的分析都是它可能把你引导到某一个方向。你会发现你看了星座运势，看了命理分析之后，你好像就真的变成那样的人了。
对对对，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视角而已，这并不代表你的全部。而且我觉得人跟人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它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所以它永远是要在关系当中去学习成长的。所以我觉得你在关系中受到一些反射什么也是很正常的。上面耀司不是说过吗，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对，我们就
是
对
不断的反射反弹回来。
对，把自己扔到一些关系里面洗一洗。对，
所以这个很正常，我觉得你没有问题。你
不，我是，但我觉得这种揭示是非常必要的。就是我因为你刚才讲的边界，就是对于关系性的人最大的一个痛苦就是我对那个边界的界定不清晰。就比如说如果我对一个人的期待是非常明确的，那我就不会受伤啊，对吧？就是我知道他，我就说这是一般的朋友，然后这是一个熟人，这是一个关系好的同事，那我不期待说所有这个我施予善意的人都以更大的善意回报我。这明显是一种就巨婴的心态嘛，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我确实不太喜欢划定边界，所以我有时候喜欢我觉得我对人都挺好的，比较仗义，比较重情义。但有的时候觉得有的人他可能不需要你的情义，或者说他前脚跟你在酒会上聊得很开心，回头把你拉黑了。然后我就会莫名其妙，我说我哪得罪他了，然后我就想一晚上。那想一晚上第二天觉得没有必要。
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可以共情 K 哥了。
对。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是很好解决的。因为其实我刚出入社会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心态，说进入社会的时候你认识的人会比较少，然后跟你关系好的人也会比较少。所以你会觉得在那个环境当中你无法去找到这个边界感。你说你在一个大型的聚会当中你到底要跟谁关系变得更好或者进一步发展下去，其实你是毫无头绪的。但是这个呢，就是你的经历和经验会帮助到，经常在这种社交当中出现，或者在某一个特定的社交场合这群人里面出现，慢慢慢慢你就会筛选出那些你可以继续交往下去的人。所以你所要做的无非就是在前期的时候不要太快的说去我就决定这个人我要去跟你好，那有可能这个人就是给你的反馈就是很差的，因为对他来说你也是一个陌生，经验多一点会好。
你会有这种感觉吗？就是有的人就是真的更 match， 更适合，更聊得来，更适合做朋友。
我觉得肯定是这样的，但是我跟自己说这都是缘分。就是在这点上，
缘分这个解释系统太强大。
是，就是你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做到就是把理智和情感去分开，但是不是说把情感就抛掉了。你可以去理智的分析思考问题，但是有的时候你要放一点出来，你放一点出来的这个空间就是留给你的情感的，因为你必然是有情感的。你会对有些人就是有偏好的，
对，
哪怕他不喜欢你，但是你还是很想跟他好。
对，
就是包括爱情也是这样的，如果你把自己框死在理性的思路当中，那有些事就没有那么美妙了嘛。就生活会失去很多的乐趣，
而且很多艺术的发生就是在那一丝不理智。
是的，
就是我们都会被那种就是奋不顾身的东西感动。
是的，就像我去看戏看剧的时候也是，然后我自己演戏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演戏是太讲究是在理性和感性之间游走的东西，就是可能我说一句台词，我在理性和感性当中我已经走了一圈了，就是我很清楚我要说的这句台词是什么，不然你接不上。但是你要用你的感性去体会这句台词它为什么会产生，以及你跟这个人的关系，这就是感性层面的。所以表演的话还是就是可以让你释放一部分情感的东西。就是
上次好像跟 Steve 也说到这个，就是我们在正常的生活这种社会交往过程中可能被压抑或者说被忽视了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借助一些手段去得到一些按摩版的释放。
是，就像我上次就说了嘛，可以去尝试一下学习一些表演。其实很多的大学不是有这种戏剧社什么，就是戏剧社有一个问题呢，它就很容易就演成样板戏，你知道吗？就是反而就假了。那所谓假的戏是什么？假的戏我们现在看戏啊，不管是话剧也好，电影也好，很多人觉得戏剧舞台上的表现，它可能情感不需要注入的那么多，因为观众离你比较远。但是我觉得恰恰是相反的。
嗯，
在舞台上，你的每一个细微的表情也好，肢体动作也好，其实都是可以被感受到的。就是我们讲现在讲氛围感嘛，
嗯，
氛围感就是气氛。那你首先你能够给大家营造到的一个让观众信任你演技的一个气氛有没有形成，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那种收放自如感是怎么做到的？因为你刚才讲到，就我觉得这个可能舞台跟电影电视还不一样，就是因为这个后期制作它可能会呈现的
剪辑啊，
对对，就比如说你同样的一个你要在戏里可能，但是你已经 NG 了好多次，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就是演员要调动他的一个巨大的一种共情能力才能 cover 的事情，然后可能舞台就会更松弛一点，或者说更直给一点。
但是舞台因为是这样的，舞台是因为你真的已经排练过太多太多，
其实也是把它给肌肉记忆，
对，有一部分肯定是肌肉记忆，因为你要那么快的去接上台词，然后调度记住所有的东西，你没有那个时间的排练是不可能的。难点也在这里，因为你太肌肉记忆了，所以你的表演有的时候也会变得很模式化。这场演的时候你在这段倾注的感情和下一场可能又会不一样，它会不一样，所以这就是舞台剧的魅力。因为你每看一场戏可能都演员都会有不一样的呈现，甚至于他说一样的台词一样的调度，你会觉得他今天的情感不一样。影视剧的话，因为我最近不是在拍戏嘛，然后我那个戏也是没事就给你来20条的那种，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最近形容就是我好像是在上天天在上表演课。对，然后因为每次的 NG 他调你的并不是你的所谓的配合调度，因为这些前期的排练已经给你很多时间了。很细的东西是在于哪里？他们说到我们的这个戏有点表演内卷，就是说，
就大家都在拼细节，是吧？
就很多细节，这个细节甚至于就是一抬眼一毫米的差别，然后就是一个角度，甚至于就是一句一个字的不同，很考验人。其实我觉得健身也帮助你很多在这方面，因为
你简直是体育推广大使。
是，就是健身的时候你健身的嘛，你很清楚，你要去找到那个肌肉的细节的，
对对，你要练到那块肉，否则你那个力都白发了。
是，所以你练到哪里怎么练，这其实都是给自己的一个计划。所以你在表演上你要有这种控制力，我觉得做过运动的人应该他会更容易找到那个感觉。
就是有的时候那个氛围的把控，它是一个说起来挺玄学，但是如果你足够训练的足够多次的话，你会比较轻易的达到那个。所以其实还是有演技这码事存在的，对吧？
是有的。
就比如说什么，我最近在看好几个表演类节目嘛，什么导演请指教，还有那个开拍吧，对，我会觉得说，哦，为什么同一个东西，你感觉好像放到不同的人那边的质感会差那么大？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有表演经验的人那个眼里看来，就是生活可能是他的一个感情库，或者说他需要沉淀非常多的这种体验，
对
吧？包括他的观察，包括他的这个反思，还有共情，然后这个东西可能在他的表演之中有一些体现。那当然你说比如说什么小鲜肉演不好戏，那是当然的，因为这套体系没有给他们这样的足够的训练嘛，你也不能要求他们就是说要演出他们完全没有体验的
东西。对，是，我觉得这个都是说与演员塑造啊什么的，都是你给你多长时间塑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然后我为什么觉得我现在可以稍微来聊一点表演的东西，因为其实不是跟我演的戏多少和时间长短有关，而是说我的人生阅历到了这一点，
对生活的一些理解，
你可以理解到导演要求你的是什么东西了。当然我们现在谈的是阶层比较高导演和演员啊，但是也有就是比较外化的，也有那种就是你用一个外化的表演去把它完成。但是我觉得最终你还是要回到内，首先你要有这些层次，你理解到这些层次，你才能把它表现出来。有的时候是很细微很细微的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每一条都做到那么细致的话，观众是可以感受到的，就像绣花一样，你每一针每一线你觉得哎，为什么要绣的那么细，好像也没有很大差别，但是当他整个作品完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是如此。
仍未必最终双方都会醒，到那一天将必听到自己笑声。
所以琢磨本子那个过程对你来讲是怎么样的？
现在的这个角色其实他并不会给你全本的剧本，对，但是整个故事的话基本上你是了然于心，而且这个角色其实因为我演了差不多已经快6个月7个月了吧，所以这个角色几乎已经长在你身上了。在前期的时候
人在戏里，对吧？
对，在就是角色在你身上的时候，你的说话的节奏啊，你的神情啊，你的整个的气场都会就是一蹴而就，然后你再有一些变化就可以完成了。但是先期的话你肯定是要有很长的时间去慢慢摸索它的。因为你跟你自己的习惯会不一样嘛。
那我知道有些演员或者说一些这个表演艺术家来讲，就是他会把自己的这个个人生活，就自己演员自己和他那个角色的那个界限搞得比较分明。那比如说你在这个程度上又变成一个多重生活，就是你比如说你去做真人秀也好，或者你做一些现在的比如我们在录播客，就是要他是要你以你自己的这个真实的人设来呈现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会强调他的边界吗？
会不会呢？
对，我不知道有人会不会这样。
我觉得现在比较幸运的是其实这个角色是比较适合我自己的。包括
还是有一些本色在。
对，然后包括导演他是也是那种会根据你自己来给你写一些戏的。所以你演的时候肯定是很契合的。但是再怎么样是个角色嘛，他跟你的经历不可能是100%契合。而且其实要把你自己完全能够演出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
是吧？很多人都在戴着面具生活，你都不知道他原来是什么样。
我有时候甚至幻想，就是说我经历某些奇幻瞬间的时候，我想我要是在片场就好了，把这个片拍下来真是好电影。
对对对，但是就是难就难在你要再把它还原一次。
对，
你就发现
你可能
就做不到了，你哪怕是你本人你都做不到，所以还是要有很多艺术加工的东西在里面。
我记得之前是看那个失之愈合说嘛，他其实他失之愈合是一个会根据演员特点定制剧情的这么一个导演，而且他有很多现场的现挂，就是他会让一些比如说你确实人在这个完全的惊喜状态下和演的惊喜状态下还有很多微表情的差异，那你说导演为了调度演员，他可能会给演员制造出一种这种强烈的情绪反差，演员是被动的激发了一个主动的表演状态，这个就比较高级了。
是，那这个其实对导演的要求很高。
对，他得非常对，所以他一个戏可以像他拍那个什么无人知晓，他等那个柳乐优弥等了
对
等他长大，
长大，
这个好厉害。
对，柳乐优弥现在也很厉害。导演的厉害的在于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导演也很厉害，说他是因为他的量太大了，我只能这么形容，就是他是脑袋里的情节
他有好多线好多人物，
对，太多了，就是他可以随时去像模块化的去把它代替或者去把它升级。那我相信你说失之愈合他的这种创作方法也是这样的，他根据每天演员的状态来调。那这样其实是最快的入手去达到他要的某一个效果的。如果你一个程式化的东西放在那里硬怼，那当然有很多模式的表演是可以去套的，但是你所呈现出来的真情实感和氛围感就会差很多。那有的导演比如说他只要你这点东西那也是可以的，因为前提是他是一个有大局观的导演，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所以还是要建立在一个演员跟导演的互相了解和信任的基础之上。
所以我觉得就是影视剧作品就是你把它当成艺术来看的话，它确实是一个很难去，首先是很难去好好的完成，然后完成之后你要把它升华到某一个质量水平的话，需要太多太多的契合甚至巧合。
对，
是幸运的东西。
之前我觉得最精妙的比喻是觉得拍电影都是带兵打仗，就是你看到的东西未必就是直接这样做就能做出来，它背后好多道工序，还有很多契机促使。
是的是的，然后包括观众的反应也觉得你表达了这个东西，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聊天我们说的话可能别人会有100种理解。
对对
对吧，
我上次有这种感受是我看那个那不勒斯的那个书的时候，因为我是在微信阅读上看的。然后呢我就看到一句话同样的一个事情有不同的评论，就是因为大家会点那句话然后写下自己此刻的感想。我那一瞬间才会觉得同样的一个情节，可能这个如果交给一个非常平庸的作者或者一个导演拍，他就是按照刻板的方式就做了。但是你在这个一个高级的作者或者一个文艺作品里面，他就是给你留有了这个延展性
想象力。
对，所以1000个观众中的1000个哈姆雷特，他是需要这个创作者本身的很高的水平的，他要给我们这个空间。
是的是的， 像你刚才说的那不勒斯嘛，我是看了那个
HBO 那个，
对，那个我的天才女友，
对，
然后其实也是讲两个女孩子她们的成长史嘛，她们的这种就是表达的方式我觉得跟我们国家的就是一种表达的方式就会有点不太一样。
嗯，
他首先他就给你一种氛围感，一种异域风情的这种感觉。嗯，然后两个女生我觉得他们演员也选得非常
对对对
非常的好。
我到现在闭上眼睛就是莱农那种就是带有一丝丝怯但其实又很韧劲儿的那个眼神，还有莉拉的那种哇非常野性，
对，
他把那个人物演活了。
嗯，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小孩子演戏从小开始演到大嘛，在第一部的后期和第二部其实都是这两个演员在演的，他们也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嘛，你会感受到他们就是他们的角色也在成长，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嗯，比如说他演的是十几岁十三四岁的时候和他演到他结婚的时候二十岁的时候，嗯，你会发现他们没有怎么在演，
嗯，
但是他们的年龄感就出来了。
嗯，
就是我们说表演最难的其实就是演出一个过程。
对，
如果角色有年龄成长你把这种成长的过程演出来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东西。
嗯嗯，
就最后就是成功的关键点可能就在这里。
对，好像你刚才讲你自己的这个成长经历就非常像莉拉型的那种。嗯，就是会比较有主见比较，不是一个亦步亦趋的女孩成长起来。
对，但是我觉得这两个角色她的设定其实很有意思。
对，
因为你会发现我身上有的时候有点莉拉，有的时候又有点莱。
这是她最高级的地方，她甚至让男生都觉得说这是人性的两个面相。
对，你不能完全的把它归类，因为莉拉她虽然她很随性，但是她有的时候她的行为也会有点过激。
对对
对吧，
之前我看过一个最佳的描述说她是一个黑暗力量，她体内有一种非常阴暗但是对但是有巨大的感染力的一个东西。
嗯，
这种就是说有这种力量的人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中是相对比较少的。就是有的时候我跟无数的朋友就是分享对读这个书的感受，就很多人说啊，哎，我身边有一个莉拉。然后我们就开始追忆，
嗯，
这个人怎么不经意的出现在你的生活，就像在你的生活的园子里面放了一把火，然后他就从此消失。
是，
然后那把火就烧完了之后，就你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
对，你会在你心里留很久，然后还在想他什么时候再会出现呢？
对，
就是这种。但是我觉得，当然100%的莉拉是不可能说完全存在。嗯，我觉得我羡慕他的地方是，就是他还是一个勇于承担自己的一切后果的一个女生，就是他知道自己是过激的。甚至于他利用这种过激去达到他的一些目的。
对，有一个他制作了一个海报，他自己店，他把他自己的一个很漂亮的婚纱，他做模特嘛，
嗯嗯嗯，
对吧？他把他搞了一个很破碎的重组的版本，
就有点像毕加索的感觉，
对对，
搞了个立体主义的东西，
有点像他自我意识的投射。
是，然后所有人都觉得哎呀怎么好看或者怎么，然后他最后就把它毁掉了。
嗯，
他可以做到说我的自信是在于我的天才，我的天赋是随时可以汲取的，我哪怕把它毁灭掉。
他不需要一些东西来证
明，我哪怕送给你，他小时候写小说他是送给莱农了，
对，
然后送给你我都可以继续产出。
这个点特别敏锐，因为我是把那个四本都看完了，我还做了几个节目，就是我们看到最后一本的时候，就是那个莱农他已经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上流阶层，
嗯，
一个大学教授，一个知识分子，然后他守着他这个写过的十几本书，然后回忆他们的一生，他突然觉得他这些奋斗好像也只不过实现了一个很普通的阶级跃升罢了。他甚至觉得这个很可比，比起莉拉的那种非常勇敢的，像你说的，他随时可能唤起自己的那个创造力的那种勇气，他是非常怯懦的。
是，
他是需要别的东西，一些名声，一些别人的反馈来簇拥自己的。
是的，然后我觉得其实从这点来说，正常生活这是代表莱农的生活吧。
对 对, 对，
是不是？其实我
就大部分人可能都是不够坚强。
对，所以我觉得我还离莉拉还是有很高的距离。要产生这样的性格跟天赋，
嗯，
这个是很有关系的。至少我觉得我的天赋不是那种，
也许你可能是别人生命中的某个片段的莉拉。
有可能吧，但是我觉得莱农他是对的。他确实做到了每一步他所要达到的目标，他都实现了。我觉得这样的人生就够了。那你要怎么样呢？
嗯，
无非是因为他的人生中有一个莉拉，
对，
强烈的照射着他而已。如果没有莉拉，那他就是实现了自己的人，他不用去有任何的纠结，或者说有任何的遗憾。
嗯，
这部书它的亮点其实是在莉拉身上，然后从莱农对他的反馈吧，也是把他再反射出来投射出来，就是普通人的心态在莱农的身上体现，他对他的羡慕，他对他的甚至嫉妒、啊、
举个可能不是那么恰当的这个比喻，可能就是莱农是我们每个人的就是太阳星座，然后莉拉是一个上升星座
月亮星座，
对，或对月亮加上升，就是一个趋势和一个
情感的东西。我觉得每个人你要控制住你心里的莉拉，因为莉拉他是有毁灭性倾向的，嗯，
破坏性创作，
是当你没有达到他的真的那个天赋的水平，你的毁灭就显得非常的
疯癫，非常狂，
对，有点不道德不社会了，
对对对
看了我还是比较欣赏莱农的。
嗯嗯，我其实最后也落点也是落在就是说我从莱农这个人物身上获得了巨大的一种共情，他的这一生的奋斗其实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事情，就是他首先对他在世俗意义上他取得了很多自我的突破，阶层的学识的，包括对一些人认清楚，然后对一些伤害的宽容，然后对一些界限的明晰，但同时他又保持了一个非常珍贵的东西，就是反思能力。
嗯，
就他会意识到，就是说我能够，我不会沉溺在这个东西里。比如说我看到那个最感动的就是第三部，他有一讲到就是他母亲的这个重新认知，就是因为处理不好，就是女儿处理不好跟母亲的关系，这好像也是某种文学母题了。他重新认知了他的母亲，他就后来嫁入那个这个知识分子家庭之后，他发现他的婆婆，一个曾经他那么向往的阶层的那么一个知识女性，其实那么的市侩和那么的狭隘，反而他那个就是跛脚但是操着一口那那不勒斯话的一个妈妈身上有很高贵的品质。
对，
而这个过程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就是其实这个跟性别也没有关系，就是投射我们每个人的成长经历，就是在一个有阶层流动然后有这种生活方式变化的一个生命体验里面，你会重新就是感怀自己父母的一些东西，哪怕那个曾经在你眼中是很粗鄙是想快速逃离的。
对，是的，我觉得成年人都有他生活在这个社会的智慧，所以不能很片面的，尤其是你说用阶层去衡量这个事情。
这个其实回到刚才我们讲的一个点，就是很多人认为原生家庭可耻，这里面其实无意之中带入了一点点他们的情感，就是认为我要过新生活，我要完全跟那个东西划清界限，但是这个是很难的。你从基因，从文化习惯，你从你的受到的这种教育的角度来讲，你也很难就是撇清你跟你父母的关系，你原生家庭的关系。
所以有的时候不是吵架的时候，就比如说男生骂女生说你就跟你妈一个样，
对对，
然后这就是非常伤人的一句话，你知道吧？对，有的就是特别是女生啊，我是有这种感觉的，你其实一直想摆脱自己母亲的阴影，特别是如果你母亲又是一个漂亮美丽强势聪明的人，你就会更想要说我要证明我跟你不一样，我有东西是比你强的。我其实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我妈你就前面聊到说她年轻的时候也是肤白貌美大长腿，然后又是技术精英，也是那种就是健谈的不行，就是人缘非常好，就你会觉得说哎呀，我小时候就是只丑小鸭，你知道吗？然后他又一直会 diss 你说你长得黑长得瘦长得不好看，就从小你会给他产生一种竞争心理，然后慢慢的就是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成长，你会发现其实不是你故意说去超越他，而是说你真的已经成长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心态，然后你可以输出一些东西的时候，当他听到你在聊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的妈妈开始对你产生了骄傲，然后觉得哎，你还可以，就是他当你有这种反馈的时候，你觉得所有的一切都化解了。
就感觉每个母女之间都有一些冰山要去消融
啊，但是还是自我强大的问题。我觉得父母其实也是可以被你来引导的。
对，虽然我肯定没有 Steve 他有那么丰富的这种处理这种关系的经验，但是我自己的观察是，我看到身边很多这个很悲剧的例子，就是首先都不是正面的，他就是逃避这个问题，可能在母亲那边有另一个表述，但是在这个孩子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他好像他妈妈十恶不赦，然后他妈妈是一个完全没有一点点对他爱的人，可是你看一下他的成长轨迹，你发现他妈妈为他付出了很多，对，所以你会觉得说这可能是一面之词，或者说他还没有做好准备，或者尚且没有能力去比较客观的直面这件事情。
对，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来信嘛，其实也会提到这个问题。
对，我觉得可能你这个节目，我觉得最真的在这个 播客界最重要的一个价值，其实是提供一种我觉得是比较健康和开放性的一种生活观念。
嗯，
就比如说让一些，因为我自己这个播客都有很多，就是比如在读书的更年轻的朋友在听，我会觉得说能不能让这些经验对他们的这个生活产生一点积极的力量，就是他会想想，会至少会像莱农那样有一点反思能力。对，我想想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可以做什么，而不是说甩锅。
我相信有句话叫做说过的话都不是白说的，只不过你在哪个阶段你会领会到什么。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跟 K 哥的相处也是，我说哎，你去把这个垃圾倒掉吧，不然它会发臭的。然后他可能当时就拖延。但是
这是我们经常会干的事情。
但是最终因为你说了这句话，所以他还是意识到有这个事儿要干的。当然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有生活当中你会去劝某人说你不要这么干，你不要这么干。但是有的时候会说哎呀，我这么劝他好像也听不懂，或者他也不会这么干，要不就不说了吧。
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你还是要说。但是你知道人就是有的时候他真的能够静下来去思考的时候，那些纷纷扰扰的东西有你这样一句话存在在他的这些纷扰的信息当中，会对他产生帮助的。
嗯，这个给我最大的安慰就是说，尽管有的时候会受伤，会玻璃心，但是在你说的这种时刻还是会想起很多很温馨的一些东西，然后你的这个对这个关系的那个感觉又再次被重新温润了一下。
你要相信人性，人都是有人性。
对。最后一个话题，就是因为我最近看那个小敏家的感慨，包括我之前去采访很多这个打引号的成功的女性的时候，经常会被讨论到平衡好工作和家庭的关系。
嗯，
这个是一个对成功女性刻板印象的一个点，就是为什么觉得一个女性只要她平衡好她就很了不起，或者为什么要去平衡。
其实我看这个剧啊，我其实是一直在很 enjoy 小敏和陈卓的黄磊和周迅的这段关系嘛。反正以我的想法是，如果我是周迅的话，我是小敏的话，我是不会放过陈卓这样的男生的。在小敏的这个年纪，其实他是需要这种男生去给到他一些积极的力量。
嗯，
然后陈卓他又是那种非常阳光，然后有点就爱说话，然后小敏又不爱说话，然后他又很会照顾人。我现在觉得我会照顾人的男人真是太稀缺了，你知道吗？
就我有时候在想，就是说像这样的，包括这个剧里面叫陈卓，那么黄磊演的上一个就是什么
方圆，
对，所以人家说这个他演什么都是方圆了。就是这种人真的很存在吗？或者说他可能在各个方面都比较体贴，但是他可能缺少一点野性，是不是？比如说他跟摇滚明星、跟运动员那种不一样。他是过日子的人。
对，那就是你想要什么样的关系嘛。那如果作为小敏，如果以我们现在都市女性的很多观点，那她也可以去找就像你说的比较野性的。
甚至她可以就是真的不结婚，就是她就一年换一个男朋友，然后都是。
是她可以。
荷尔蒙向的。
她可以 date 很多人。
对对
对。对吧，就是你就满足自己的这些最初级的欲望嘛，对吧，你不需要跟人有长期的。关系，
我觉得可能在某种或者说某种社会期待里面，独立女性可能是那样的，
就是很 wild 的。
对对对对，就是说我不依附于关系嘛。对，因为不是最近的新闻也一直在提醒我们关系不可靠。
那我觉得依附这个词儿就很扯了。
嗯嗯，
什么叫依附呢？为什么关系一定是要用来依附的，而不是说你去成为关系中的主角，我去掌握这段关系，我去跟对方共同经营这段关系？我觉得这是一门课题，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你的人生有这几个课题，你比如说你的自己的健康，你跟父母的关系，你的友情，然后亲密关系也是课题之一。对于我这种就是有点学霸型性格的人来说，我是想把每一个课题都去做好的人，
想清楚。
对，所以我不想用依附这个词，为什么女性就一定是依附关系呢？
所以其实如果没有这种思维方式，也就不存在所谓平衡好家庭事业了。
是的，不存在。我觉得作为一个现代成年女性要做到必须要做到的一件事，你在事业上是肯定是不断的追求向上的，你在关系当中是不断的去寻找更好更合适更舒服你的模式，那这个模式所产生的就是你的人选你要怎么选。我们很多的时候都觉得说，你看一段所谓的 爱情故事，最后可能因为吃瓜的原因嘛，然后就看到很多很悲惨的故事、
嗯、
结局的产生。你在我看这个人就找错了人呗，
嗯嗯，
是不是？很多网友也会有这样的反馈，他就是找错人。但是至于为什么会找错人，这又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
追溯系统。而且这个我就说这种事儿真的不是旁观者清，就是内心活动太复杂了。
是的，因为每个人确实他在每一段年龄段也好，就是他的成长期也好，他所需要的关系或者需要的人都不一样。
嗯，
所以说婚姻这个东西也是存在于阶段性的，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嗯，
你两个人就是可能你在结婚的时候，你二十几岁也好，你三十几岁也好，你需要的是一个事业有成，然后稍微负点责任的男生，你觉得就够了。但是你跟他在一起有了孩子之后，你可能需要一个可以又当爹又当爸又当妈的这种男生了，但你发现他不能胜任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对吧？就势必会产生很多矛盾。那就是这两个人都要互相，首先是独立成长，然后就是共同。如果哪天不同步的时候，可能你就会面临一个抉择，你是不是要换一个人，或者你换一种生活方式。这个就是你不要把它去道德化，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
对对对，包括你们上次也聊到，就是这种道德话有的时候会蒙蔽我们很多对于真实的自己、真实的感情的认知，比如说贴标签，对吧？渣男、渣女什么的，这个看错人，这些都会简化情感的复杂性。
对，
但这个其实对自己的成长是没有好处的。
对，现在很多女生看了一些社会新闻，就会说男人都不好，我结婚我就会被杀掉。那其实案件的稀缺性，它就还会被报道出来嘛？那大部分人还是活着的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我之前觉得有一句话，深深的启发了我这种就是关系型的人格，我就是说。他那句话是说，去爱吧，像不会受伤那样。
哦，这句话我也很喜欢。
对，就是它里面其实很值得玩味。它不是一种盲目的那种像年轻的时候就是完全荷尔蒙奔洒的东西。它其实是可能是受过伤了，甚至是成熟了之后，但是依然有这种青春感的一个状态。
对，所以我觉得小敏分手的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孩子。
对，
包括周围的一
些他有顾忌，
对关系。但是其实孩子已经成年了嘛。对吧？
但是他有点亏欠感嘛，他觉得他已经没有给孩子一个有陪伴的童年了，他又不想再说让他孩子觉得是他生活的局外人。
但孩子已经考上清华了呀，他也是成年人了，他也去面对他自己的社会关系，自己的成长。那你难道你要陪他到什么时候呢？对吧？然后我觉得还是应该打开自己。如果他是因为真的跟陈卓没有感情，不爱了，那我觉得这样可以。虽然爱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会被高估很多，但是爱还是非常珍贵的一个东西。如果存在的话，我们尽量去珍惜它，然后想一切办法去保全它，而不是说我去退缩了。这个不是我特别欣赏。当然他们俩因为当时都是非常成熟的个体，所以他们的分手显得非常的高级体面。然后我也发微博去讲嘛，很有意思，就是也有网友留言跟我说，相爱的人还是最终会在一起的。我觉得这种能量我也很喜欢的。对，他们可能在一时上觉得，哎，我们分开先各自忙各自的，过段时间之后如果就是这种纽带还在的话，他们本身就是性格非常高洁的人。
对，
我相信有可能他们未来是会有继续在一
起的这样的关系。或者说某种程度来讲，就是在一起也未必是考量相爱与否的一个终极答案。就是
这个讲好网文的感觉。
不是，他可以相忘于江湖，但是他也许心里还惦记。
对，但是情感是存在的。但是我是不太喜欢那种就是有一份情感一直放在那儿的这种感觉。你会觉得有点膈应。
对，
它会影响到
下一个，
对
自己的生活，
甚至影响你自己的生活。然后我觉得有就去争取，没有就干干净净放掉。
OK, 我这个太积极的一个结尾了。然后我们再配上一首叶倩文的情人知己。
好，
谢谢彤姐，这个我们这期人间清醒与女性，对吧？我觉得还聊了蛮多东西。
好的，
那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